我们所信的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呢？它是一个好消息，还是一个坏消息，还是一个平淡的消息？哈，我前一阵子来到台中之后，我蛮留意一些东西的。我看一本书啊。那个书里面呢是讲到如何做那个 PowerPoint 才做得更有威力，如何做那个汇报。那我看了，我就买了那个书了，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同工懂得这种威力的话，他们做起来就更轻松了。后来我就看见又另外一本书，那个书呢如何用一张纸把你所想的东西策划都写进去，一张纸A4 纸，我又买了那本书了。我都是为同工买书的，我都想，如果同工能够明白这些东西，他们整个思维、整个领导力、整个就不一样了。那可是买完有一些是很简单的，我自己看完了，看完很忙了，就没有机会跟他们分享。有一些东西呢，有早期开会的，我就会印一些东西，好像帮他们去被整个启发一些东西。原来我们很想得到一些好消息啊，好的东西啊，帮助我们的生命呢成长、成长、成长。那到底这些好不好呢？当然好啊，是不是？它会吸引我们去找啊，去分享、去学习。那到信仰比这个东西比起来呢，它有更大的威力，它有更重要的好消息，就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今天给它的题目是得胜的好消息。整个得胜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有多好呢？因为它太有威力了啊！这个好消息的主人呢，就是耶稣。耶稣要先做一个很重要的示范，他自己怎么打胜仗，他自己怎么得胜。所以他先做第一段呢，是示范得胜的策略，1-11节，他要示范得胜的策略。一般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嘛。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40昼夜在旷野，然后呢就接受魔鬼的试探。那通常我们都把重点放成是魔鬼，可是圣经第一节就讲了，到底是谁把他带领进去的呢？是圣灵哦。所以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到旷野，所以主角是圣灵啊，主角是圣灵。圣灵要耶稣进去接受试探之前，在3章的最后。讲到耶稣受洗，然后呢，圣灵仿佛鸽子降下来，就充满耶稣了。所以原来当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之前，是圣灵带他去。圣灵带他去之前，是圣灵把能力给他。原来我们都已经具备了一种打胜仗的能力。只要神的灵充满我们的话，我们是具备一种打胜仗、打赢的能力。那耶稣还有第二个打赢的重要的关键是他的身份。3章最后，他讲到有声音，天父就在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这一边魔鬼也在挑战耶稣的身份：“你若是神的儿子。”那所以事实上耶稣还没打这场仗，他就有两个必胜的秘诀。第一个，神的能力；第二个，神给他的身份。这个是一切的根基。如果我们知道神有加力给我的话，我不怕去面对挑战。如果我知道我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的话，我也不怕面对困难。好像翠如他5年前信耶稣，如果没有信耶稣，没有天父的爱的话，他很难熬过之前的那个片段，是不是？很难熬过原来自己可能是害死父亲的凶手，这个误会，对不对？这种伤害。那原来有神的爱，他最后选择了这首歌，就是要表达这个天父的爱。天父的爱，那所以有一个身份，他帮助我们站在那个位置当中，我不动摇，我可以打赢一场仗。没有身份，身份出现危机，你就不知道那个仗凭什么去打。所以身份跟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很重要的武器。接下来呢，我们如何？我已经有那个得胜的本钱了。那我要了解一个东西哦，我要了解魔鬼他通常用的是什么，我要学战胜心中的黑暗。人心中通常有三个可能的黑暗。第一个可能的黑暗，魔鬼问耶稣一个问题：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石头变成食物。那这个东西是耶稣的基本需要， 对不对？饿了四十天了，你最想做什么？对呀，最想吃东西啊。如果你现在没有晚餐的话，你现在最想做什么？去吃东西啊，对不对？那然后我就会跟你分享，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你说，哎呀，我吃饱再说了，对不对？因为你的需要啊，这是你的需要啊。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的需要，信仰可以满足我的需要吗？我面对我的需要，这个需要不光是食物的问题的。事实上，我们生命里面蛮多需要的。希文刚才是孤单的问题，是不是？那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问题啊，对啊。只要如果你说你没有问题，我就怀疑你是否还有呼吸，对不对？因为人都有问题啊，只是看哪一方面的问题而已啊。那如果现在我有我的需要，魔鬼就抓到耶稣的需要，现在只是把这个需要落在食物问题而已。事实上是一个需要问题，一个需要，魔鬼就试探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现在有你的需要啊，你既然有能力了，你就把你的需要放在你的面前，把石头变饼嘛。那耶稣的回答蛮特别的，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句话背后有一个背景，那个背景就是神的话一来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就经历有玛纳可以吃了。所以食物的确是人的需要，人的需要整个根基是神到底会不会满足我的需要，原来会。可是满足的整个关键是什么？是神的话。神的话，神的命令一来了，我的需要就被解决了。所以原来我的需要的问题，神会知道的。当神会知道，他会用话语带下神迹，让我一切的需要不用担心。这就是第一点。如果我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的话，我要明白一件事情，我的需要都可以交给耶稣。我的需要都可以信任耶稣，我的需要都可以相信神的话语的应许，因为如果他讲完了，一定有神迹，因为他的话是有能力的，圣经的话是有能力，他讲完一定有神迹，这是第一个试探。如果我要得胜，我要知道我的需要，神一定顾念我，他一定顾念我。那第二个很重要的试探是什么？他说如果神应许过他可以吩咐他的天使拖着耶稣你的脚，所以你只从圣殿的顶那跳下来就可以了。耶稣对他的回答说是什么？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第二个是信任的问题。我们如果没办法信任神，信仰对我来讲它的力度很有限，我没办法相信我的需要，神也很关心，我的信仰是很容易动摇的。整个信仰是否能够打胜仗，它就是建基两个很重要的点。一个是我的需要，我的神一定会顾念，他爱我，对不对？他爱我，他一定会顾念我。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是否能够信得过他。如果神答应过你就、我就试探他，那就等于我不信他，是不是？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跟他说我很有钱哦，我现在钱包里面有100万哦，他说我不信，你拿出来给我看看，你要不要拿出来给他看？当然不要啊，你拿出来就不见了，对不对？那到底你不把那100万拿出来，里面到底你100万真还是假的？你根本不需要向他证明啊，对不对？那如果这100万不是你口袋里面的，是你的爸爸跟你说我替你存了100万，你就跟他说拿出来给我看看。那这样的话，你到底跟爸爸的关系有多亲呢？你有多信任他呢？是不是？所以整个关键是神已经有一个应许在里面，我是否知道他爱我，我的需要他会满足，他的话语就有能力，他的应许是真实，我不需要试探他。以色列人在旷野整个失败的经验，失败的问题就是试探神，他们在旷野10次试探神， 所以耶稣要来要示范一个得胜的信仰，他第一部分是相信神的话语有能力的，神会满足知道我们的需要。在旷野神让马拉出现，就是这个神迹的根基，话语是不是？第二个就是信任的问题，他不试探神，如同以色列曾经失败过一样。耶稣说，我出来就是要对父完全的信任，完全的信任。第三个很重要，魔鬼说天上的荣华都是我的，你要拜一下就可以了。魔鬼要给我们输成班，魔鬼给耶稣一个方便面，对不对？一泡就有面吃了，对不对？事实上这是一个毒品。那所以耶稣要知道一件事情，到底谁才是神，谁才是神。所以本位的问题，谁才是神。如果我对神，你说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啊，对不对？可是有一个故事蛮有趣的，讲到有一个人，他在农村里面生产了很多东西，他自己扛着那个东西就出去去卖，然后有人经过就觉得很辛苦，就开车就把他接上去，他就站在那个车上面，在车上面呢，那个东西还是继续扛着，他就说：“你已经帮了我忙了，我不想加重你的负担，我还自己来扛就好了。”哎，我们会不会这样？原来我也会的。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觉得我不想加重耶稣的负担，很多东西我们自己来的，我靠自己的努力，所以我到底把他看成神吗？我觉得他会负担太重吗？我不知不觉把很多东西变成神，或是说把神的整个能力矮化了，对不对？把他看小了。所以如果我的神是神的话，他整个本位是我不需要拜别的东西，包括我不需要拜我自己，我不需要拜方法，我不需更不需要拜魔鬼拜偶像，对不对？魔鬼现在就是提供另外一种方法嘛，你要达成目标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你拜我就可以了，另外一种方法把神的那个位置取消了。所以这是也是我们生命里面蛮重要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我要战胜我心中的黑暗，如同刚才西文是的问题，那西文的需要是他孤单，他可以这个孤单被满足吗？可以，打开你的心，神绝对知道你的需要。第二个是信任的问题，那确如是信任的问题，相信天父在一切都有他的美好带领，他也要医治你。对我们来讲，我们要思考是谁是神的问题。我的神如果他是神，他一定可以解决我的问题，他一定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从前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我未来的问题。蛮多人的问题是自己卡在里面了，没有打开，没有打开，不要说对神打开，对人也没有打开，所以我们就卡得很辛苦，没办法处理。如果神是神的话，我可以向他打开，我可以向他打开，然后他就可以完全医治我。耶稣在示范一种完全的得胜，他示范完了，整个试探就结束，魔鬼就暂时离开他。有没有看见那个蛮特别的记载？那个记载是暂时，对啊。于是魔鬼离了耶稣，这边没有讲到暂时，可是他有这种的意思。魔鬼他不会一气输了他就永远离开我们的，生命里面这场仗是不断在打的，他不断，我们必须不断在打一场仗，就是到底我的需要，我信得过神会满足我的需要，他会帮助我，他会医治我，他就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方法，所以我就对他完全信任。如果有别的方法，我就会这边找一找，那边找一找，我就会不停试不同的方法，我忘记神是我唯一的出路，对，唯一就不会有别的选择，我就可以专心。对，所以经文在带动这一些。好，需要第二点，传扬得胜的福音，12-25节。耶稣接下来他就呼召四个门徒，两对兄弟，因为他要把这些人带到整个得胜的行列当中，并且要训练他们成为得胜的队伍。 我们这边很多的神学生，很多的同学弟兄姐妹，神把我们带到这里装备，就是要我们成为这个得胜的团队的一份子，对，要我们去明白整个信仰是什么的。事实上我们对信仰的了解呢，还是停留在蛮多头脑的部分，蛮多传统的部分，以及对信仰里面真正的威力呢，我们记得太少了，记得太少。我对神的那个能力的认知永远都不会超过神能够完成的程度啊，这句话不容易听，对不对？我对神的赞美永远都去不到他该受的赞美。如果他得该受的赞美是100分，可能我站来站去都是10分20分。如果神的能力，我的认知，神的能力是100分，可是我的认知顶多都去到1分2分。正如每一个人，我们的大脑，你能够用到你整个大脑的多少呢？一般人只用到10%，20%已经是天才了，已经是天才了。有一次我看一本书，他说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潜能。哎，我看完那本书，我就开始去试。哇，那半年里面，我做的事情真的是我从前所做的好几倍，好几倍。好，后来觉得蛮累的，我就没有再试，因为我还是用我的方法，我还是用我的方法。那可是这个已经可以足够证明，我们能够去用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部分也太少了。神创造给我的完全超过这个部分。那。又后来呢，我就变成什么？圣灵充满了。圣灵充满之后，我在学校呢，我开小组。那本来是一个礼拜，我有一天礼拜五下课之后就带学生团去，然后呢，礼拜有一天的中午呢，我再带他们的查经班，只是2次而已。对，那事实上已经蛮多了。那可惜当我圣灵充满之后呢，我觉得不够，我要带他们礼拜三中午再开一个中午的敬拜赞美聚会，礼拜五早上带他们晨祷，礼拜五下课之后带他们学生团契，然后呢礼拜二跟学生下课之后开会，然后中午有2天我也在那边进行祷告，谁来我就为你祷告，对。哇，整个人充满活力，充满能力，这样就持续了好几年了，持续好几年，直到我被提离开那个学校，有呼召权，时间呼召我就离开那个学校。哎，所以原来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可以做很多事情，神在我们里面已经预备了，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事实上不是我们，是神的能力，是神的能力可以完成许许多多的事情。这是神的能力。那所以耶稣要呼召一批的门徒，要跟他们做一个示范，后面就是那个示范，耶稣就出来了，耶稣出来传福音。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个会堂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所以耶稣出来传，耶稣做3件事情。耶稣带领门徒第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教导，对不对？他教导天国的事情，他去传好信息，然后呢他去示范医病赶鬼，3个东西耶稣在这边做的。当耶稣在示范的时候，他到底所传的整个福音是什么福音呢？很特别呢，经文讲到是医病他去传天国的福音，刚刚好第23章那个接住的部分，最关键就是那个医治，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还有呢，第24节，他除了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他的名声就传开了，各种的病人都被带来了，各种的疼痛啊，还有被鬼附的，还有各种的问题都来了，那耶稣都医好他们，都医好他们。原来福音是这样的，福音原来不光是说我以后去到天堂啊，我拿到那个移民证啊，我拿到什么什么，福音是现在我就可以经历，因为它是什么福音？它是天国的福音。昨天我们就讲嘛，天国的意思就是天入侵地嘛，这是神的能力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如果我真正是传一个这样的福音的话，那这种福音有没有能力啊？有能力啊，对不对？那我多久没有为病人祷告呢？ 那为什么我那么久没有为病人祷告呢？因为我太多次失败了嘛。我们太多次失败，就觉得我都已经开始没有信心为病人祷告了嘛，是不是？那所以就变得好像那个投影档的越变越小，就越自卑了，对不对？越说越少，越自卑啊。好的，那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把福音越说越小，越说越小，越说越小，说到最后就只有传讲就够了。讲完很安全啊，因为讲完我也不需要看结果嘛，是不是？如果我要祷告医治的话，那现在有点恢复信心，就是还要从头开始。那所以问题是我的信仰是不是必须真的是要重新开始？我重新要思想一个东西，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是一个有能力的信仰，我的信仰是可以医病的信仰，可以赶鬼的信仰。当然我的信仰不是为自己的好处，所以耶稣不会为自己变出来的，对不对？那不是为自己，是为了神的国的缘故。那成功失败都不是我的问题啊，那是圣经写的。如果圣经写的，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信啊，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啊。对，所以从昨天开始蛮特别的。昨天开始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两三天很丰盛的参会布道，超过100个新朋友来了，然后80-90%的绝迹率，所以全部都涌到前面来了。那经过两天大家都很兴奋之后就开始疲倦了，对不对？正常嘛。那疲倦之后大家就决定休息了，所以礼拜一来的人呢不多。那昨天是礼拜几？礼拜二，不多。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到旷野40天受试探。这个旷野是谁带我们进去的？如果我们看错了，就觉得都是魔鬼，魔鬼让弟兄姐妹软弱。你看只冲2天就不来了，哎呀怎么可以了，应该要冲40天嘛。那我们就中计了，我们就批评弟兄姐妹，就论断，就把东西变成律法。我应该知道不是，是圣灵带我们进到这40天布道的。如果是圣灵带我们进来的话，现在我进到旷野，进到旷野是什么？把属天的能力彰显出来。所以昨天神就带我去思想一个东西，是一个信心的提升。我们要从一个阶段去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昨天是蛮明显的，昨天是很明显从一个阶段跳到另外一个阶段，信心的提升。所以同工上来追的时候呢，有一点不太知道怎么追。我把我们幕后的一些秘密都跟你讲。那为什么？因为我跟他们说我们不要灰心，因为神，如果我们本来是小学程度的信心，神现在一下子我们小学一年级，神就用他的神迹把我们1-2天之内就拉到中学一年级的那个信心。所以你不知所措正不正常？很正常，很正常。这2-3天都在做这个动作。所以经文最后讲的福音是医病赶鬼的福音。有一次有一个讲员， 他是一个很有信心的讲员，他去到哪里神迹奇迹都在发生的。他就说神对我说，今天有一个瘸腿的人今天要起来行走。那他讲完了没有回应，因为整个会场事实上是一个没有信心的氛围。他是去到一个很传统的教会，所以他讲完这个东西，在会场里面没有人回应，有的只有一阵冷风吹过来。所以他看没有人回应，他就坐下来。他坐下来，神就跟他说，你再出来宣告一次，因为在你宣告的时候，那一个人脚上的那一个好像小儿麻痹的那个脚不是有一个绑腿的东西，铁架吗？对，他说这个铁架就会自动松开掉到地上，你起来宣告。一宣告事情就发生，那个人就走出来，那个腿就本来很弱的腿，那个超自然的神迹就发生，肌肉就自己长出来了。对，那个讲员说，他说他从来没有去过一个教会那么冷的，是信心里面的冷。 对于神迹奇迹没有期待，对于信仰这些信心的部分没有期待。啊，我昨天就不知不觉的神带领我，觉得你们要在信心功课上往上走一层，要在里面有更深的渴慕。如果我今天重点去邀新朋友的话，大家很有压力。如果今天我们的信心渴慕神迹就在这里发生的话，你邀新朋友不会是有压力的。你会问牧师，牧师座位已经没有了，那轮到我有压力。所以今天我们要经营的是什么？神的荣耀。如果神的荣耀在这里，神迹奇迹在这里，我们的信心也跟得上神所给我们的东西的话，那我们整个教会的声量会从一下子提得很快提升。所以不是我们自己去做什么，我要配合圣经讲的，到底福音是医病是赶鬼，谁说的？不是我说的，对不对？不是我说的。如果我们在这边祷告，祷告完了100个人出来，叫一个人医好，有99个人没有医好，那都不是我的问题，是不是？我要继续相信一件事情，我是信什么？我是凭眼见还是凭信心？对，圣经讲得很清楚的，如果是凭信心的话，那就是不是现在要发生的事情。可是如果我是凭信心的话，那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呢，它会什么时候发生？现在会发生。因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望之事就是我未来要盼望发生的事情，我信就会吸引它现在来。哎，这个你听起来你明白的请举手。谢谢你让我觉得不孤单，不举手是正常的。可是问题，我现在就是要从那种不举手的状态去到举手的状态，是不是？我如果要我信心提升的话，你可以怀疑我的话没问题，因为我的话绝对不需要保证它真还是假，我还是人啊。如果是神的话被怀疑的话，那就是我的信仰，对不对？我就要重新去思想我的信仰到底在信什么。如果我在信一个很重要的得胜的好消息的话，这个得胜的好消息一定是超越我能力能够去得到的。可是神说我给你条件很简单，信，对不对？信心，信心。所以原来神不断在做一个蛮奇妙的，蛮奇妙的，神在不断把我们的信心拉高拉高拉高拉高到一个地步，就产生一种信心的氛围，神做事情就轻松了。否则连耶稣去到一些地方，耶稣说这个不信的时代，我在你们哪里可以做些什么呢？如果连耶稣都做不了什么，我们没有必要期待自己要做些什么。除非我的信心跟神的道与神与所信的道调和，这样的话神道的威力就出来了。神道的威力就出来的话，我们的信心就可以从一个阶段提升到另外一个阶段。神的话语的威力本来所有的100%的能力，就可以在我里面变成是随着我的信心他就去了。我的信心永远都没有去到神话语的100%。所以你尽管放心信，问题是我现在是5%还是7%？我现在在祷告，主啊，你给我现在如果是10%的话，我求你帮我的信心可以跨越，立刻变成双倍20%，对不对？永远你没办法去到神所给的100%，因为神的应许是真的，他给我们极大的祝福。就在这个 J52 里面，我们整个生命体积都要大大的提升。信心你自己先经历，我自己先经历，我们去分享的就是有能力的信仰，你就会觉得我不要错过这个荣耀的机会。神今天要更深的在我们里面动他的善功，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来敬拜神。